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补路工和那古怪的陌生人都坐在石头上，李子默默地望着，冰雹在他们之间洒落，仿佛是小人国的刺刀在袭击。村子上空的天终于放晴了。于是这陌生的旅人来到山顶，对补路工说：
指给我看。
补路工伸出手指回答说：
哦，看，从这儿下去，对直穿过街道，再经过泉水。
啊，通通见鬼去，我不从街上走，也不从泉水走，那该怎么走？
那样的话，村边山顶那一边，大约8英里。
好的，你什么时候下班？
太阳下山的时候。
那么你下班之前叫醒我好吗？我已经走了2个晚上没有休息了，我抽完烟以后就会像个娃娃一样睡着的，你愿意叫醒我吗？
哦，没问题。
这旅客抽完了那锅烟，把烟斗揣在怀里，脱掉大木鞋，躺倒在石头堆上，立即就睡着了。补路工干起他那晨雾弥漫的活来。这个时候，含着冰雹的云翻滚着散开了，露出了一道道青天，景物也随之闪出一道道的银灰。现在用红帽子代替了蓝帽子的小个子补路工似乎被石堆上的人形迷住了，他的眼睛常常朝他转过去，手上的工具虽然机械地干着活，看起来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那个人那青铜色的皮肤，乱蓬蓬的须发，粗糙的红色羊毛帽，加织泥和野兽皮混杂凑成的粗劣衣服，因为生活困苦而消瘦的健壮的个头，睡着的时候那凶狠的抿紧的嘴唇，这些都使补路工肃然起敬。这旅客走了很多地方，脚已经磨破了，脚踝上有伤，流着血，他那巨大的木鞋塞满了树叶和草，走了那么遥远的路，这鞋子实在是太沉重了。他的衣服磨出了许多的洞，身上也有许多伤。补路工弯下腰，想看看他掖在胸口或者其他地方的秘密武器，但是他没有看见。因为这个人睡觉的时候，双臂合抱在胸前，捂得紧紧的，很像他那抿紧的双唇。在补路工的眼里，深沟高垒的城市的栅栏、哨所、大门、壕沟、吊桥，在这个人面前都像是烟云一样容易消散。等到他抬头看看地平线和四周的时候，他那小小的幻想之中有许多的跟此人类似的人影，正在所向披靡地扑向法兰西各个中心城市。这个人继续酣睡，冰雹一阵阵地洒落，阳光和阴影在他的脸上交替，冰珠子打在他身上嗤嗤地响，又被太阳化作一粒粒的金刚钻，可是他全然不理会。太阳终于落山了，映出了一片晚霞。补路工收拾起工具，打算下山回村了，这才叫醒了他。睡觉的人用手肘撑起身子说：
好，山顶那边8英里吗？
是的，8英里。
好的，8英里。
这补路工回家去了。灰尘因为风向的缘故在他前面飞卷，他很快的就来到了泉水边， 挤进牵到那儿喝水的瘦牛群里，向满村的人耳语着，似乎连牛也通了消息。村里人吃完了可怜的晚餐，并不按平时的习惯爬上床去，而是走出门来，待在那儿，悄悄地传播着一个离奇的消息。等到村里的人在黑暗中到泉水边汇集的时候，又有一种离奇的观望动作传播开来，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的天空眺望，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当地的主要官员加布尔先生不放心了，他一个人爬上了自己的屋顶，也往那个方向看，他又躲在烟囱后面偷看屋下面泉水边黑暗中的面孔，同时他通知了掌管教堂钥匙的圣器保管员，说不定过一会儿需要敲钟呢。
夜色渐浓，刮起了风，围绕着并孤立了古老的府邸，使之变得幽深的树林开始在风前摇摆，仿佛在对那黑嘘嘘的巍峨的建筑发出恫吓。雨点像个急脚信使，疯狂地跑上了那两排台阶，敲打着巨大的门，仿佛要唤醒屋里的人。一阵阵不安的风刮进了大厅，刮过了古老的矛和刀，在呜咽着刮上了楼梯，吹拂着最后的侯爵睡过的床边的帷幔。四个步履沉重、须发凌乱的人穿过东南西北的树林，踏倒了长草，碰断了枯枝，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院子里，在那儿点起了四把火，然后四散分开。于是一切又归于黑暗。但这黑暗并不长久，府邸立即以他自己的光离奇地照亮了自己，仿佛正要变成一个发光体。然后一道火花四射的烈焰在前排建筑物的背后烧了起来，从透光处显露，照亮了栏杆、拱门和窗户。接着火焰便越燃越高，四面扩展，越发明亮了。很快二十来扇大窗户都爆出了火焰，唤醒了石雕人面，一个个从火里往外瞪着眼。
留在庄园里的少数人在一阵焦急的低语之后废了马，有人骑着马跑掉了。驱马声、溅水声穿过了黑暗，在村里的泉水边停住了。那马喷着白沫站在加布尔先生的大门口，骑马人叫道：
加布尔先生，救火呀！叫大家来救火呀！
警钟紧急地敲响起来，却并没有别的救援出现，即使有也没有来。补路工和他那250个铁哥们儿站在泉水边，交叉着双臂，望着天上的火柱。他们冷淡地说，那火柱肯定有40英尺高，但是他们的人却一动也不动。从宅邸来的骑马人和喷着白沫的马穿过村庄，哒哒哒冲上石梯，来到峭壁上的监牢门前。一群军官在门前看火，一群士兵离他们远远的。骑马人央求道：
啊，长官，长官，救火呀！庄园烧起来了，如果早点去的话，还可以抢救出一些值钱的东西，请你救火呀，去救火呀！
那军官望望士兵，士兵却望着火，没有谁下命令。大家耸了耸肩膀，抿了抿嘴唇，哦，只好烧喽。
骑马的人哒哒哒跑下山，穿过街道的时候，村子照了个通亮。补路工和250个铁哥们儿产生了一男一女常有的灵感，点起蜡烛来庆贺。他们都进了屋子，在每一扇昏暗的小玻璃窗后面点起了蜡烛。这儿的物品普遍匮乏，大家都毫不客气地去向加布尔先生去借。那位官员很不情愿，稍一犹豫，过去在权威面前十分恭顺的补路工这时却说道：
呵，咱了马车烧篝火倒也好玩，这一马也能烤了吃呢。
那府邸便径自腾起大火燃烧下去，烈火呼啸着发起狂来，炽热的风从地狱般的火海里刮出来，似乎要把这座华厦刮个灰飞烟灭。白炽的火苗跳跃飞腾，照出石雕人面，似乎在忍受着折磨。大块大块的石材木料崩塌了，鼻子上有小窝的石雕人面被埋掉了，可随后又从烟火里露了出来，俨然成了那残酷的侯爵的脸。他正在火刑柱上挨烧，在烈火中辗转挣扎。
府邸燃烧着，附近的树木一让火舌舔到便干焦萎缩，远处的森林被那四个凶恶的人点燃之后，又用一道新的烟雾的森林把那烧得白炽的华厦包围起来。融化的铅和铁在喷泉的大理石盆里沸腾，烧干了泉水，灭烛气势的塔楼尖顶在高温前像冰一样融化，滴落下来变做了四个奇形怪状的火池。坚实的墙壁以结晶的纹样做树枝形迸裂，迸出了巨大的豁口和裂缝。鸟儿们吓昏了，在空中打着旋儿栽进大熔炉里。四个凶猛的形象在他们造成的灯塔光里大步的沿着为黑暗所包裹的道路向东西南北四面走去，走向新的目标。火光照耀的村子已经夺走了警钟，赶走了法定的敲钟人，自己欢乐地敲了起来。这还不够，被饥饿、大火和钟声冲昏了头脑的村子想起了加布尔先生还要收税，便急于要跟他谈判。尽管加布尔先生近来只收了一点点分期缴纳的赋税，而地租、房租什么的则分文未收。他们包围了他的房子，传唤他出来当面交谈。加布尔先生只好把大门死死的关闭，躲起来考虑办法。考虑的结果是重新躲到那排烟囱背后的屋顶上去。这回他下定了决心，要是门被闯开了，他就从屋顶上栽下去，抓住一两个人同归于尽。他是个南方人，个子虽然小，可复仇心却很重。
加布尔先生在屋顶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他很可能是把远处的府邸当做了蜡烛，把打门声和快活的钟声当做了音乐的。至于摇晃在他那驿站门前街道边的不祥的路灯，就更不用提了。村里人曾大呼小叫的要拿他去跟路灯交换地位呢。他在黑漆漆的死亡的边缘整整度过了一个夏夜，随时准备着照既定的决心栽下去。那提心吊胆的滋味是很考验人的。可是友善的黎明终于到来，村里的灯芯草蜡烛也噼噼啪啪的熄灭了，人们快活的分散开去。加布尔先生暂时捡得一条性命，下到了地面。那天晚上和另外一些晚上，100英里之内还烧起过许多处的大火，那儿的官员有些却未必那么幸运。太阳出山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吊在曾经很平静的街道上，他们原本是在那儿出生和成长的。也有的农村或城市的居民不如补路工和他的伙伴们那么幸运。官员和士兵们进行了反扑，也把他们吊了起来，但是凶狠的人们仍然不顾一切，坚定地在东南西北四处活动，无论绞死了谁，火照样放。官员们无论用什么数学公式计算，也算不出脚架要造多高才能变成水，来把那场大火扑灭。
3年的疾风暴雨，就在这样的烈火熊熊、人潮汹涌中过去了。愤怒的海洋 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坚实的地面，永远向前奔腾，从不后退，让岸上的人看得心惊胆战，目眩神骇。小 Lucy 的三个生日的金丝又织进了她家庭生活的平静的经纬里。那所屋子里的人曾在多少个日日夜夜里谛听过街角的回声，他们听见众多的杂踏的脚步声，便总是不禁心慌意乱，因为那种声音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成了一个民族的脚步声。他在一面红色的旗帜下奔腾激荡，宣布他们的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并且被一种旷日持久的魔法变作了疯狂的野兽。
老爷们已经没有人欣赏，他们在法兰西已经没有人需要，因此大有被全部赶走的危险，甚至连性命也难保。可是老爷们作为一个阶级，又已摆脱了跟这种现象的关系，正如预言中那个乡巴佬一样，煞费力气请出了魔鬼，却被魔鬼吓得魂不附体，立即逃之夭夭，再也不敢向他提出问题了。老爷们也是如此，在大胆的倒着念主导文多年之后，在使用了许多召唤魔鬼的强力符咒之后，终于见到了魔鬼的狰狞形象，却只好撒开高贵的脚丫子逃掉。当年宫廷里珠光宝气的牛眼明灯已经不见了，否则全国的子弹风暴准会给他们穿上许多窟窿。明灯从来都不可信，不能靠他们照亮问题。他们有毛病，有撒旦的骄傲，有国王的奢侈和鼹鼠的盲目，可是他们已经落伍了，消失了。宫廷从排他性的核心到最外层的阴险、贪婪、骄奢淫逸的腐朽圈子也全都消失了，王权消失了，现在宫殿里受到围困，而在最后的消息到达的时候，他便被暂停了。
1792年八月到了，老爷们此刻已经风流云散，逃到了天涯海角，国王路易十六已经被囚禁。老爷们把他们在伦敦的首脑部和会议厅设在泰尔森银行，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说，鬼魂喜欢在生前常到的地方出没，因此没有了钱的老爷们也常常在他们过去存钱的地方出没。何况那儿有关法国的消息来得最快又最为可靠。再有，泰尔森银行是一个最慷慨大方的地方，对于从高位跌落的老主顾们常常给予阔绰的援助，而那些及时预见到即将来临的风暴，看出会有抢掠和没收的危险而事先把钱汇到泰尔森银行的贵族们，总有他们手头拮据的弟兄们来打听消息。还必须加上一条，每一个从法国来的人都几乎理所当然的要到泰尔森银行报到，同时报告自己的行踪。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泰尔森银行那个时候简直就成了法国情报的高级交换站。由于此事已经是众所周知了，所以前来打听消息的人络绎不绝，泰尔森有时候就把最新的消息扼要写出，贴在银行的墙壁上，让路过伦敦法学会的人去观看。一个雾气沉沉的郁闷的下午，罗瑞先生坐在办公桌边，查尔斯·达尔内靠桌子站着，跟他低声的谈话。这儿是当年的悔罪室，后来做过银行当局的接待室，现在变成了新闻交换站，人多的挤不下。离关门的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了。查尔斯·达尔内相当犹豫地说：“
罗瑞先生， 即使您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人，但是我仍然建议您别去法国。
罗瑞先生笑着回答。
我明白，你是想说我年纪太大了，是不是？啊，罗瑞先生，天气多变，路又很远，旅行工具又没有把握，再加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一个就连你去怕也是不安全的城市啊。哦，我亲爱的查尔斯，你正好说中了我应该去而不是不该去的理由。我想我去是安全的，那儿有那么多值得干扰的人，谁会来干扰我这个快80岁的老头子呢？你说呢？至于说城市混乱，要不是因为城市混乱，这边银行干嘛往那边银行派人呢？那得是泰尔森银行信得过的人，而且要了解那边城市和业务的一贯情况的人。至于你说的路远、车船困难和冬天的气候，我在泰尔森银行这么多年，现在有了困难，我不去的话，谁去呢？
我倒是希望我能去。
什么？你怎么这么想？那可真够呛。要知道，你是在法国出生的，可你竟想去。哦，上帝，你可真会出主意啊。
啊，不，我亲爱的罗瑞先生，正因为我出生在法国，我才常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我并不曾打算在这儿细谈。我对受苦受难的人民有一定的同情，而且还放弃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因此也就不禁以为别人会听我的话。我可能有力量来劝说他们掌握好分寸的。啊，就在昨天晚上您离开之后，我还跟 Lucy 谈起过。
什么？你跟 Lucy 谈起？哦，是的，我真不明白你提起 Lucy 的名字怎么会不脸红。在这种时候你竟然想到法国去。
可是我并没有去啊，是因为您说起要到法国去我才说的。
啊，可是我亲爱的查尔斯，我确实要去法国。事实是，你想象不出我们做业务有多么的困难，那边账册文件又有多么大的危险。上帝才知道，如果我们某些文件被抢走或者是毁掉的话，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那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你知道，谁也难以保证巴黎今天晚上就不会毁一大火，明天就不会遭到洗劫。现在必须不失时机的对这些账册文件进行正确的选择，把它们埋到地下或者是藏到安全的地方去。而能办好这事儿，我想如果还有人能办到的话，但是又不至于浪费宝贵的时间的，就只有我了，别人都不行。泰尔森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且提出了要求。我能退缩吗？我吃泰尔森的面包已经60年了，这因为我的关节有些僵硬就退缩吗？嗨，在这儿这半大古里古怪的老头子面前，我还是个娃娃呢。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